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：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咽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读经到此，感谢神。
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陈志祥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回应神。我们请陈牧师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亲爱的基督徒，我们一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当我这样问一下，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。不可能我们是刚刚信耶稣的，或者我们是慕道的朋友，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可能有时候对信仰不是很认识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基督徒一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，跟这一个以神为乐。刚才我们知道的起因的经文里面有一句，以撒书第43章有讲到一句话，主自己说道：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，是造作的。我们就看见上帝拯救我们，他创造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荣耀神，让我们一生要以神有上帝，就一生就有这一个喜乐。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里面，多少时候我们荣耀人，我们荣耀自己，多少的时候我们以物质以钱为我们生命的快乐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回到神的面前，每天回到神的面前，再次把那个焦点，我们生命跟信仰的焦点来调整。我们每个主日来到圣殿的时候，再次巩固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再次巩固我们整个生命的目的，荣耀神，以神为乐。这每一天，这每一个主日，这每一日呢，来到神的面前呢，需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，需要我们更愿意的回应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认识神多少呢？ 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是在表面上或者在头脑的知识上，这魔鬼也知道，魔鬼对神的认识比我们更认识，但是魔鬼是战战兢兢，他跟神的认识是一个表面或者只是一种真理上的认识。我当我们讲到认识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讲到是认识有好几个层次，至少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是一种生命关系的认识。主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这种生命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可以缺少的。我们说当我们一信耶稣得到救恩的时候，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一个关系，但是我们不是停止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更认识神。常常回应我们的主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呢，这个认识呢，就好像常常主啊，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说，我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，我要认识那一位他复活的大能，复辟在我的身上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我们看见回应神是我们整个生命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实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很自愿的回应神，不是给人家拉着鼻子走的，当我们很自觉的回应神，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的事情。所以不单单是传道牧师，不单单是这个被差遣的这一个宣教士，而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今天是家庭组织，也包括每一个家庭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也回应神，我们愿意吗？我们看以赛亚先知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我们可以说在先知书里面，他所写的这一个书卷呢，共66章。他所写的这本以赛亚书，我们看见整个书的这个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或者那个将要来的这一个弥赛亚。所以有人称这个以赛亚书为旧约的这一个福音书，整个中心论到这位弥赛亚，他的整降生，他的名字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受苦，他的这一个代赎，他的这个没有被死亡来这一个耶稣，论到这个神的百姓，那么呢，怎么样要受到灭亡，被迁到国外去，我也论到神保留，为做自己的这个百姓，保留一个余种，保留一些的人，能够回到这个神面前，重新再次得到一个复兴，一直预言到那个千禧年国的这一个真理。我们看见以赛亚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质上是伟大，他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，回应这位伟大的神的呼召跟使命。所以当我们看整本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我们看见他宣判 审判，他宣告这个审判，祸在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，似乎好像以一个非常公义甚至自义的一个先知在宣告审判。我当我们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的66章，我们看见他整个侍奉跟生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一位上帝，而且也在这第六章他回应这一位上帝。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回应这位神，认识这位神呢？第六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认识到这一位神。当乌西亚王，圣经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当一个安逸的时代过去了，当一个依靠人的势力的这一个消失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。我们还看见环境有时候因为改变，或者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的正常的规律有稍微这一个变动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时刻。当我们问很多的基督徒，为什么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碰见困难，他们碰见危机，他们碰见生命的这一个痛苦的时候，他们才认识上帝。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安逸的时刻过去了，原本以赛亚先知是在这个王宫里面服侍的，不过这个势力这个依靠失去的时候，他仰望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。我们其实也是如此，弟兄姐妹，当很多的时候神把一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中拿走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生命碰见一些打击的时候，如尼托生先生所说，每次的打击都是争有利益，如果你收集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当我们说你以自己来代替的时候，其实让我们更深一层 来认识这一位上帝。就好像约伯在他的一生的那个当中很顺利的时候，不然现在一天里面还要买十副棺材，在一天的里面他所有的产业都化为零，在一天的里面旁边的人最要鼓励他的人竟然说你拒绝上帝死吧，他仍然抓住上帝，他相信他没有得罪上帝。他知道最终的时候他讲一句话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他认识上帝是经过苦难的学校而认识的。更重要的，我们看见认识神不是借助我们的这些单单这些经历就够了，因为当以赛亚看见上帝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异象。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异象是什么？异象这个预言或者异梦是特殊的启示。人怎么样认识上帝？唯有借助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。所以当这本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上帝借助这个神迹启示，上帝借助异梦异象预言来把自己显明给他的百姓，让百姓能够认识上帝。这我们叫做特殊的启示。好像第六章以赛亚看见上帝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特殊启示的这个借助异象的途径来认识神。不过当这本圣经一完成的时候，特别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他升天差遣圣灵让整本圣经一完成的时候，特殊启示就是这本圣经。圣经一完成，异梦异象预言神迹启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没有那种特殊启示的任何的意义，也不可能再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，他们怎么样认识神？他们要借助他们的经历，他们要借助他们的梦，他们要借助他们的意象等等来认识神。我们看见这是违背上啊圣经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认识道，我们要认识神，借助什么？我们差遣秉利弟兄、秉利传道到这个远方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刚才牧师有读罗马书第十章的一句话：若没有被差遣的人，怎么样能够听呢？如果没有这个人要听呢，他才能够求告吗？然后听的听什么？听上帝的道。他怎么样信？他怎么样信道呢？必须有人把这道传给他。那么人要信道，道从哪里来？道从哪里来？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今天我们认识神，不过必须回到这本圣经的里面。所以每一天我们把圣经打开，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来这里来认识这一位上帝。以赛亚先知在当时也是这样，当他的依靠过去的时候，当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他看见这一位上帝，他看见这位主高高的坐在这一个宝座上，他认识这位神。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？第一，他认识到世上的君王可以过去，但是这一位神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主宰，他是主。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是君主，他掌管一切的主宰。特别他掌管什么？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他掌管圣殿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的主就是教会的主，他掌管这一间教会，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，不是长子。教会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也掌管什么？当我们讲圣殿或者教会的时候，在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教会就是我们，等于说神掌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的主宰嘛？很多的人一信主就停在信主的那一个时刻，不过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回应主的时候，你是我的主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说你是我的主的时候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一生要放在主自己的手中，认识他是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的主宰，等于说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顺服这一位主。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金钱，都在主自己的手中。所以当一天如果主要用我们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放手吗？我们感谢赞美上帝。今天我们看见家庭团契站在面前的时候，几十个人， 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再过50年，那些长辈全部不在了。那剩下的那些年轻的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能够持守这一个信仰一直的传下去吗？他们的整个团契的这一个宗旨是什么？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这一个宗旨一定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满足于什么？不满足于单单信耶和华，信上帝罢了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等于说什么？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生命，我的健康，全部是你的。即使你把这一样一样一样拿走的话，你收去的东西，你以你自己来代替。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他是永远活着的主宰。以赛亚认识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主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用这一个耶和华这一个词汇的时候，就是那自由、拥有、永存、至存的上帝。第二，他认识神，他说这位上帝，天使这位沙拉福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两个翅膀遮甲，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这样一喊的时候，第四节说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哇，他们唱诗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不能跟我们的一样吗？不过他们这样一呼喊的时候，整个圣殿的门槛这个根基就震动了。我们唱诗有没有震动到整个圣殿的根基？没有，因为如果震动我们会怕地震来了，我们会跑。但是我们看见，不是因为他们单单呼喊的声音，而是什么？当他们这样一呼喊的时候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他把神的属性彰显出来，他把上帝的威严来彰显出来，所以充满了云烟，充满了这一个震动。每一次神的威严一彰显，你看见有雷轰，有地震，有云烟，有这一个响声等等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认识神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？这个充满威严圣洁的神，这是他整个属性的圣洁，他的道德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是圣洁的，连一点污秽肮脏都没有。我们讲到他的本质也是圣洁的，他是整个分别出来，除他以外没有真神。这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。刚才起印的时候，43章也讲到这样的一个圣经，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真神了。我们就看见这是他圣洁的这那一个彰显，他的威严。我们看见整个圣殿充满云烟跟震动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是威严的，我们认识神是圣洁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整本圣经里面600多次讲到圣洁或者圣洁的这些词汇，上帝自己要求，神对你对我有要求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当圣洁。这个圣洁我们刚才说，不单单是那一个神的属性，或者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道德方面罢了，不单是道德上的圣洁，而是那个也是那个信仰上跟地位上的圣洁，那个分别为圣，那个 set apart 的那一个圣洁。所以今天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掺杂了那一个民间信仰，很多基督徒把这个很高尚的信仰贬低为一个这个以迷信、以其他的这异教的思想掺杂在这个地方。过去一个多星期前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说现在有些的牧师啊，会讲风水的。他告诉你七月不要结婚哦。他说他的这一个有时候他们把信徒的这个偶像拿走的时候，他说哥，你们不要自己拿，等我来拿。我们看见牧师变成法师，只是没有挥剑喷火罢了。不过我们看见他们开始有喷水了，没有喷火有喷水。我们看见这是什么？败坏。为什么他们忘记神是圣洁的，要我们圣洁，在信仰上，在生命上，上帝是威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回应 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敬拜他，把神当作神，不要把神贬低，成为一个听人指示的小神明。今天会不会有基督徒把神贬低为好像一个小神明这样？你听我，我祷告，你听我，你不听我，我就不信你了，威胁上帝。我们看见人忘记上帝是谁。有时候我们信主过了一段时候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第二代第三代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把这个信仰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，这样的事情渐渐的慢慢的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上帝。有时候神爱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样的有时候才安逸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安逸拿走，让我们再次经历一些危机，使到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忽然间在你的生命中有危机有困难的话，不要怕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再一次亲眼看见主、认识主的时候。这位主是谁？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就已经暗示我们，你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为什么三次？如果要谈到神的圣哉，不是 讲七次不是更好吗？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七次不是更好吗？哎，我们就看见曾经有一间教会啊，我到的时候他就唱这样一个诗歌，他叫做诗歌了，因为我不会唱的了，就是一直在念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整首歌就是这样。我们发现到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三次？因为圣父，圣哉归于圣父，圣哉归于圣子，圣哉归于圣灵。刚才当饼利要被差遣的时候，在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们有听到吗？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上帝吗？你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，马上就怎么样？是整个信仰的这一个分别的重点了。不相信三位一体是异端。不相信三位一体是异教，不相信三位一体甚至什么是会灭亡的。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很重要的根基，我们认识我们的神。那么圣经自己说他的整个圣殿充满了什么？他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圣殿，他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全地。第三节那个地方说神的荣耀 充满全地，告诉我们全地或者全人类就是要荣耀上帝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目的。无论是动物也好，无论是植物也好，神造一切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，特别是人。我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？神创造这些人特别为要为做我的荣耀，神创造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一了解认识神的时候，基督徒在一生的当中所当做的每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，就是只有一个目的，荣耀神，荣耀神，荣耀神。所以诗人很清楚，圣经里面很多次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要以你的诚实跟慈爱归在你的名下。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上帝吗？你怎么样认识上帝？回到圣经里面，回到这本特殊启示的里面，不要单单借助经历或者借助奇奇怪怪的方法，而是回到圣经。所以每个主日我们来这里认识神，每一天你把圣经打开认识神。一旦你认识神的时候，很自然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一看见上帝的时候，他再看看自己，他马上讲一句话，第五节说，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，就是在嘴唇不洁的名中，我眼见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因为每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，神是住在不能够靠近的光内，不能去见神的，见神就会死的，因为神是至圣至荣的。而我呢，一认识神，他马上看见自己的污秽，看见自己的有限，看见自己的软弱，看见自己的结局。结局是什么？我有祸了，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，我周围不洁不圣洁。 这是我们的光景，这是我们的写照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来到神自己的面前来亲近上帝的。我很可惜，今天太多的人不认识自己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人定胜天，甚至我目中无蛇，我可以成为神。这是魔鬼的迷惑，这是这一个很假教导的这种的毒素，让人什么，这是心机眼的那个毒素，就告诉我们人人可以成为神。所以现在人自己来到一个地步，人已经进入这个生命科学，想要延长生命。运动的这一个专家一直告诉我们，要这样的运动，你要那样的运动，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。你要吃这个，你要吃那个，延长你的生命。不但在里面的这些器官延长，外面他叫你涂这个涂那个，这边拉这边补，延长你的美丽。其实当我们知道圣经，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已经把我们日子写在他的册子了。所以有些人一写下，神说一天，他一天就回到神面前；有些人说他神写一百年，他一百年就回到神了。虽然他经过十个大手术都不会死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很多的时候，很多人以为我做这个，我做那个，那个是我们的本分。不过我们的日子已经定了。我们相信，当你认识神为主的时候，不但你的日子定，连你住在哪里也定了。你这样的相信吗？为什么你住在板丹？为什么你住在文勒？为什么你住在山东？为什么你住在这个马来西亚？因为我们的疆界，我们的年限，神已经定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你说、哎、好像我们没有什么自由，不是的，其实这是神自己的爱。好像我们看见家庭团契、哦、家庭团契这些可爱的，有些抱在手的，有些拉着手的，这些小脚的，是不是他们从小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，父母亲就为他们预备所有的？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爱。所以神已经把我们的一生划定下来的时候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神所定的是什么，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力，跟我们的思想，跟圣经，跟圣灵，我们就来顺服圣经的话，圣灵的引导，来做每个生命的决定。而在这生命的决定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仍然是神施恩的手在引导我们。所以诗人大卫才能够说，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。这是上帝，你认识自己吗？很可惜，今天刚才我说，太多的人不认识自己了。特别我们这青年一代起来的人，他们整个环境文化跟整个社会对他们的那一种的要求，以为我们很这个青年人有时候活得好像自己很不错一样。我劝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。是的，我们是活在一个知识非常的先进的一个时代，我们活在一个我们认识很多事情比我们的先人认识的更多，不，一些事情不是因着头脑可以得到的，一些的事情是生命跟时间里面跟亲近神才可以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人一看见神，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就认识自己。神的儿女啊，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，我是谁？我是该死的。我是谁？我是不配的。以赛亚看见。我是谁？我是蒙恩的。我是谁？我是蒙怜悯的。保罗很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你看他的书信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我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保罗说什么？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言，完全是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家庭团契，他们献的诗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人人都应该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怎么样赚钱啊？不是，耶稣是谁？不，单单知道还不够，因为魔鬼也知道，我们开始说了，还要把耶稣接受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最可怜的人是谁？最可怜的人就是一生在教会之后下地狱的，认识耶稣但是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系。更可怜，有没有比这个更可怜的？有， 一生站讲台传信心的，最后下地狱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，他把整个信仰当作宗教，把这个牧把讲道当作一个工作的这一类的传道人的话，你说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有，因为我们在教长老会的历史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牧师了。等到他死的时候，不前几周的这个英国的大会就送就寄一封信来说，某某牧师在他死前呢才重生得救。所以他几十年在新加坡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宗教活动，不过神怜悯他最后还得救。你就看见今天不是一个单单知道，我而且必须怎么样，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。人最终的目的要荣耀神，怎么样荣耀神？必须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怎么样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人。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，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百分之百的恩典。我们人在救恩的事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主动的工作的。我们的神学，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，救恩是本乎恩也因作信，整个救赎的工作是完全神自己主动。你看第六章以下说什么，当他说我祸灾了，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，有一位沙拉弗第六节说，就来到我的面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做什么？以赛一件东西都没有做，他站在那个没有，我灭亡了，我有祸了，天使来了，呜呜呜飞来了。天使为什么会飞来？上帝差遣他，天使都是不义的灵，等着神差遣他飞来了。他拿着一个火炭沾他的口，这个炭从哪里来的？从坛上起下来的。这个坛是什么坛？是祭坛，献祭的那个坛。我们知道这些坛都指向什么？指向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，一表耶稣基督好像那一只羔羊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整个救恩的整个过程，或者整个洁净罪得赦免的整个过程，完全是神自己的主动。很自然的，当我们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人，我认识神，我们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人，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要感恩，我们很自然要报恩来回应神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要爱上帝，侍奉上帝的。今天我们不会感恩，今天我们不会爱神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不足，我们也认识自己不够。我弟兄姐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认识神，你认识自己，你即使有十条生命献上都微不足道。主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，当然一认识自己，你就要回应神，神就呼召了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第八节说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们看见这是认识使命，这是一个使命。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个使命的呼召，神愿意使用我们，天使就在那个地方了，撒拉弗就在那里侍立等候。但是神是向人呼召，神没有向天使呼召。你听见神的呼召吗？我们感谢赞美上帝，严炳立他听见神的呼召，他回应了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是使命的回应，不但于使命，我们听见呼召，神的呼召一直的传开，一直的传开。从主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，庄稼熟了，但是工作的人很少。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，我工人是不是够？工人还是不够的。但是有人回应了，这是使命的回应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看整本圣经，有很多的人常常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要不然说我在这里，他就要奉献孩子了。雅各说我在这里，就被赶到旷野里面去了。这个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他就要从小就进入这一个圣殿里面服侍了。以撒说我在这里，他就开始侍奉了，而且整个侍奉的道路很艰难。亚纳尼亚说我在这里，他说你去找扫罗，哎呀，这个扫罗杀基督徒的，我哪里要去。 你看见你就说我在这里，你就要开始工作了。在整个基督教的教会的历史里面，你看这些教父，我在这里，改革家我在这里，布道家牧师传道我在这里，每个都是要什么付上那个代价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使命的回应是一个勇敢的回应，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神给我们有勇气来回应。虽然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不容易，但是神告帮助我们，我在这里，愿意付上那个代价。其实不单单是被差遣的，不单单是每一个这一个传道牧师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认识神，你认识自己，很自然你要回应，你跟神说我在这里，神就把可能放在家里，放在学校，放在工厂，放在生意的场上，放在可能政治界的里面，我在这里，你勇敢的回应来付代价。而且这个回应是一个很恳切的回应，我在这里，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好像似乎来已经说到，求求你用我吧，求求你用我吧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非常非常的自愿，非常的这个自觉的，不是一时的感动，一时的激动。我们做传道的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奉新会青年的这些营会的时候，呼召谁愿意？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如果那每一只手起来的都造成学院去读书的话，今天我们就没有讲言荒，也没有传道人荒了。我们自己看见很多人说我举手，我举手，我举手，不停在那边了，没有了，手放下，感动完了。当然有一些举手了，继续来到神学院。不过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只是停留在举手，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。不过你看以赛亚，求求你用我吧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，等于说你不用我，上帝我就完了。基督徒你怕什么？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，基督徒怕什么？很多人说我怕死。你怕死吗？怕死是重如这一个泰山嘛，哈，千古艰难为一死，死很可怕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历过的。你有经历吗？没有，没有这个经历的，人只有一次的经历罢了，过后没有回来告诉我们经历是怎么样。有什么？你没有事情比死更可怕？有，不死比死更可怕，爱惜维系，哇，那个很惨，那个很惨。启示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在大灾难来的时候很苦很苦很苦，他们要求死，圣经说死却远远离开他们，哇，很惨。如果太久不死会给人家咒诅的，我告诉你。我们有时候一位老弟兄60多岁70岁就开始痴呆忘记人了，一直活到90多岁，20多年痴呆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家里的人不认识。有时候我们探访他的老太太了，太太常常讲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还没有死啊？那么有时候很多时候进医院的时候，牧师就说如果什么事情不用急救了，不要急救了哈，不，很多时候再出来没有死，不容易了。还有什么事情比不死更可怕？基督徒一定要怕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怕神不用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怕神不用我们，无论神在什么岗位上用你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怕神不用我们。如果神不用我们，我们百战地图，我们虚度此生，我们一事无成，很快的时间过去，我们站在神面前，我们要拿什么来见我们的主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说我在这里，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，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，请你用我。让我们不要这样的就让时间就过去了。有一首歌说，我不愿再虚度此生，一生一事无成，多少机会已流逝，毕生不能够再空等，何生心意，何生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。这是使命的回应，他勇敢，他恳切。最后你看到第9到第13节，他有一个使命的完成。他说你去， 上帝跟以赛说，你去告诉这些百姓，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工作没有果效啊，讲的没篇道，喊的要死，没有人要听，没有人要看。比利你要吗？你去侍奉，从十个人做到剩下五个人，五个人就要做下两个人三个人，只是你们的一家罢了。哇，这样的工作要不要做？以赛亚做。以赛亚不是说从十个人做到一千人，一千人做到一万人，不是，他说从这个国家我传到整个国家，家破人亡，被掳到外邦去，到几时？到荒凉荒凉荒凉的日子。圣经说，今天我们的整个观念就被成功来影响，我做教会，我带领工作一定要成功，当然这是成败在乎神，不在乎我们的，而在我们所当做的是什么。上帝说，你忠心到底吧。我们看见上帝叫他，你去传，工作没有果效，到几时？到荒凉的时候，整个工作完全失败。不过使命是什么？使命不求成功，只求忠心，成败在于神，这是使命的完成。大家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为完了，不，主说成了，所以人家看他的工作完了，在神眼中看这是成了。当然如果我们侍奉主有果效，你更加要热心热心热心侍奉主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果效都要忠心到底了，更何况有果效。以赛亚五十年如一日的侍奉，他忠心到底完成使命。每一次我来这里，邓牧师很客气的，他每一次为我祷告，我们请我们谢谢主神，自己忠心的仆人陈牧师，二十年前我就听见他讲了，到现在我还听见他讲，我听了我很震惊，真的我很震惊。我们侍奉主二十多年，哪敢讲忠心？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，晚节不保，听过吗？主保守我们。不过我每一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再次给我一个提醒，给我一个激励，给我一个鼓励。是的，我要至死忠心。哎，我们没有忠心啊，我们不能至死，很少人至死忠心的，有没有？老师，我都忠心，没有，我得忠心至死啊！至死忠心不是很多人，忠心至死大家都可以，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吗？不是每个人可以至死都忠心的，除非你现在跑去叙利亚啦，给人家抓住了砍头了啊！至死忠心，不，忠心至死是我们每个平常人可以做到的。以赛亚五十年侍奉主没有改变，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？据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，他被马拉西王继承两班。以希伯来书所讲的，有些人就因着信心被继承两班。很多神学家、教会的历史家都说，这个是指的以撒先知书，不得好死啊，没有善终啊，最后。要吗？我在看你。不，以赛亚愿意，求求你用我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主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完成使命，信主忠心到底，事主忠心到底。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信仰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忠心到底。时间有限，工人有限，生命有限，所以我们看，向上看，认识神。我们向我们自己看，认识自己。我们向外面看，你看到你的使命吗？认识使命，忠心到底。同心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的神，我们忘记自己，我们忘记神所托付。 今天我们回到你的话，谢谢你。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。因为只有回到你的话，你的面前，我们再次更认识恩主，更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常常认识主，回应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。